咁咧就去到议程项目嘅第二项逐议事项，请阿 Donna。
系，唔该主席。咁我有几项逐议事项要报告嘅。咁首先第一项咧就系有关于筲箕湾嘅分区计划大纲图啦。咁就喺11月25日咧已经获得行政会议咧就批准咗噶啦。咁有关嘅分区计划大纲图嘅核准图咧就喺12月5日咧就刊宪咗。咁第二個報告事項咧，就有關三份嘅分區計劃大綱圖嘅申述同埋聆訊會嘅安排啦。咁首先就係紅磡分區計劃大綱圖咧，就係喺今年嘅9月12日咧就刊憲嘅。咁喺刊憲期間咧，我哋收到121份嘅有效嘅申述，不過當中亦都有我哋都收到另外有兩份咧係我哋視為無效嘅申述嘅，因為呢兩份申述咧嗰個申述人嘅身份個證明咧，我哋係確認唔到嘅。咁因此咧呢兩份嘅申述咧，我哋係視為是無效的。咁呢啲我哋收到個121份嘅申述咧，我哋都睇翻佢哋嗰個申述嘅內容咧，都係相約啦。咁我哋都建議咧，係由城規會大會係一併去考慮嘅。咁每位申述人咧就有10分鐘嘅時間咧，去表達佢哋口頭申述啦。咁我哋暫時定咗咧，都係2026年嘅1月咧，係進行呢個聆訊會嘅。咁第二份分區教育大綱圖咧就係南生圍分區教育大綱圖啦，咁同樣都係9月12日咧刊憲嘅。咁期間我哋收到4份有效嘅申述嘅。咁我哋都睇翻呢4份嘅有效申述咧，其實都係即係佢哋嗰個意見咧都係相約嘅。咁同樣我哋都係建議咧由大會一併去考慮，每位申述人有10分鐘嘅時間。咁申述會議亦都係安排咗喺1月嘅。咁第三份就係清水灣半島北嘅分區計劃大綱圖，咁呢份大綱圖咧就喺9月26日刊憲嘅，咁我哋收到10份有效嘅申述嘅，咁呢10份申述咧就佢哋嘅內容意見亦都係相約啦，咁我哋同樣都係建議咧由大會一併去考慮，每位申述人有10分鐘嘅時間咧係去作口頭申述啦，咁而我哋同樣都係喺安排咗喺暫定喺1月嘅時間咧進行呢個聆訊會議嘅。咁另外第三樣我想同大家報告咧，就係有一個嘅司法覆核嘅一個裁判裁決嚟嘅。咁咧委員可能都記得咧，我哋喺9月嘅時候咧都曾經同大家報告過咧，有個司法覆核嘅申請咧就係提交咗俾原訟庭啦。咁有關嗰個申請人咧，其實佢針對咧就係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同埋城規會嘅。咁就係有關大坑西村嗰一個重建嘅計劃啦。咁呢一個嘅司法覆核嘅申請咧，其實申請人咧其實就提出咗有幾個理據嘅，咁咧就但係咧佢要求法庭咧係個判決咧係針對兩樣嘢嘅，主要有兩樣嘢嘅。第一就係有關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咧，其實佢係針對佢喺2021年提交嘅一個規劃嘅申請啦。第二針對我哋城規會咧，就係話喺有關嘅規劃申請嘅時候咧，小組委員會批准嘅時候咧，就將大坑西村嗰個重建嗰個批准咧，其實就冇將一個安置原居民原本嗰啲居民嗰個要求咧，係放入一個規劃許嘅附帶條件，但係咧就放咗喺一個指引性嘅條款。咁佢就住呢兩方面咧，就尋求咧呢個法庭嘅判決嘅。咁法院就住有關呢、這個司法覆核嘅許可申請，其實即係嗰個 leave 啦。咁咧其實就喺今年嘅11月。咧就聽咗嗰個申請，咁法庭亦都有個判決嘅，咁法院亦都駁回咗有關呢個申請嘅，即係呢個 leave 嘅一個申請嘅。咁法官其實睇翻俾翻嗰個原因咧，其實就係佢指出咧呢個司法覆核嘅申請人咧，佢申請嗰兩個即係法庭個判決兩個個。要求咧，其實同佢提出嗰5個理據咧，其實都係冇特別嘅關係嘅。咁我大概講一講嗰5個理據啦。嗰5個理據其實係有關於申請人講有關於呢、這個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咧，其實有關佢個安置安排啦，咁佢有關佢個職責啊，同埋有關佢嗰啲權啊等等，咁咧就認為呢、這個公司咧喺個重建嘅時候咧冇妥善去處理嗰個安排啦，咁令到佢哋覺得係唔合理啦，或者係取消咗有關居住咗嘅資格啊等等呢啲嘢，咁咧就唔符合佢哋嘅合理期望啦。咁因此咧，佢就喺按住呢5個嘅理據咧，就申請咗呢一個嘅司法覆核嘅。咁原訟庭個法官咧就認為咧，第一就係針對 針對第一答辯人，即係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方面咧，佢就睇翻申請人提供咗個五個理據咧，其實都睇唔到咧。有關的理據咧，係指出了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咧，佢提交嗰個規劃申請去進行重建呢樣嘢咧，喺公法上面有啲咩嘅錯誤嘅，睇唔到嘅，而且咧即係覺得有關嗰、那個嗰、那個提出嗰個理據咧，其實冇一項係針對或者係同有關嘅申請係有相連的關係嘅，咁佢講嗰幾個理據咧，同提出個規劃申請係，佢覺得係冇直接嘅關係啦。咁就算係咁咧，佢都覺得呢啲理由其實係冇得爭辯嘅，亦都冇可能成功嘅。咁另外咧就係法庭認為咧，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咧其實係一個私人嘅業主，佢以私人業主嘅身份行事咧，其實呢個決定咧就唔適用於任何嘅司法複核嘅。咁就算呢個平民屋宇向城規會提交一個規劃申請咧，係其實係嗰個決定本身咧，並唔係一個可複核嘅一個決定嚟嘅，只係一個步驟，唔產生個實質嘅法律嘅後果嘅。咁法庭亦都認為咧，呢個司法覆核申請講緊一個有關2021年嘅一個規劃申請嘅決定咧，咁今年先至提出一個司法覆核咧，嚴重超時嘅，咁所以咧佢都唔接受有關嘅申請嘅。咁就住申請人針對城規會嘅一啲嘅理據咧，咁同樣咧法庭都認為咧，申請人提出嘅理據咧都係冇一項係針對城規會，即係小組委員會當日批准呢個申請，將一個有關於安置啊或者賠償呢啲嘅要求咧放喺一個我哋叫指引性嘅條款呢樣嘢咧，就係有一個公法上面嘅錯誤啦，或者係呢啲理由咧都唔關於當日城區會呢個決定嘅，咁所以咧就佢又覺得呢個司法覆核嘅申請咧其實就係注定失敗嘅，即係唔成立嘅。咁第二咧就係法庭亦都認為咧過往亦都有好明確嘅案例指城規會係批准一個規劃許可嘅時候咧，佢係可以有一啲嘅附帶條件咧，亦都可以有一啲指引性嘅條款嘅。咁呢啲指引性嘅條款咧，亦都並非係一個決定嘅一部分嚟嘅。咁實際嘅決定咧係批給規劃許可嘅本身啦。咁同埋咧，城規會係並無法定嘅權力咧，係干預平民屋宇委員會咧，平民屋宇公司咧，就係干預佢哋有關嗰個安置的安排的。無論如何呢，這些指引性質的條款，即是我們叫 advisory clause 的條款呢，亦都本身並無合理可爭辯的一些錯誤的，並且都是成為過去，即是說其實是說2021年的一個批准來的。那因此呢，法庭亦都認為呢，這個司法覆核的申請呢是有一個嚴重的延誤呢，那所以呢就決定不批這個許可呢給他去做進行呢個司法覆核嘅，咁法庭亦都即係判咗嗰個 cost 亦都係要俾翻我哋城規會啦。咁呢啲就係即係法庭嘅判決啦。咁暫時我哋應該都冇跟進嘅行動嘅，冇跟進嘅工作需要做嘅，就住呢個司法覆核嘅申請。咁我報告係咁多，唔該主席。